初更时分，有人通报河中出现成千的火炬与响亮的布鼓声。不出所料，戒日王果然成夜来了。鸠摩罗王立刻率领臣子到河边迎接等候。布鼓是戒日王专用的，他出行的时候一定有几百名金鼓手随从，走一步敲一下，称为节布鼓。只有戒日王才能这样，其他国王不能效仿。戒日王进入行宫以后，向玄奘法师行头面接足礼，瞻仰散夸，诵集赞叹后，才问藏师：弟子先前迎请法师，为什么您都不肯来呀？藏师告诉他：我远道而来，主要是为了听讲瑜伽师地论，接到您的指令时，正听到中间，还没有听完，因此才没有立刻去参见您。戒日王又问：法师从大唐来，弟子听说贵国有首秦王破阵歌舞曲，不知秦王是何人，他有何功德能受这样的歌唱赞咏啊？藏师回答道：玄奘本土见人怀圣贤之德，能为百姓除凶减暴，富润群生者，则歌而咏之，上被宗庙之乐，下入闾里之欧，秦王就是现在的大唐皇帝。在他未登皇位之前，封为秦王，当时局势不稳定，苍生无主，原野到处堆积尸体，川谷流淌着人血，妖星夜祭，戾气昭凝，三河苦风石之贪，四海困长蛇之毒。秦王以弟子之亲，应天策之命，粪容整理，铺剪金泥，仗月挥戈，肃清海线，重安宇宙，再耀三光，六合怀恩，固有资勇。戒日王听完，不禁感叹道：哦，如此之人，是上天派遣他来当物主的。接着他又对玄奘法师说：弟子先回去，明天正式来迎请法师。于是戒日王就告辞回宫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鸠摩罗王亲自陪同玄奘法师渡河，到戒日王宫，戒日王已经和门师、大臣等20多人站在宫外等候。见到玄奘法师，马上迎请进宫就坐，再奏乐散花，真修斋供。戒日王问道：弟子曾听说法师著有《治恶见论》，希望能看看。玄奘法师就拿出来给他看，戒日王看后很高兴地对在座的小乘法师说：我听说太阳出来了，萤火虫和灯烛就失去了光亮，天雷响起时就听不见锣鼓磬斧的声音，如今各位所信奉的宗派一一被法师驳斥，请问你们中间还有哪一位能够出来为自己的教义提出意见挽救的呢？在座的小乘法师没有一个敢提出反驳的。戒日王又说：诸师中上座提婆希那论师，平时自称解冠群英，学盖众哲，也是最早提出不同的见解来毁谤大乘的，怎么今天一听说有远客大德要来，马上就去废舍离朝离圣迹？哈哈，这不是找借口逃避吗？因此啊，可知道你们没有那份能耐。哈哈。戒日王有个妹妹，聪慧异常，精通正量部教义，她坐在戒日王后 听了玄奘法师的开示大乘教法，才了解大乘甚深微妙，小乘边直举浅，于是欢喜赞叹不已。戒日王称赞之余，又与玄奘法师商讨，
法师的论著实在是真知灼见，弟子与在座法师都是十分的佩服，
但恐怕其他国家的小乘外道仍然要墨守愚迷的教义，
所以我想在曲女城举办一次大的辩论法会，痛令全印度的沙门、婆罗门和外道等都前来聆听大乘的微妙义理，以断绝毁谤大乘的邪念，显扬法师的崇高得胜，
摧服他们的功高我慢。你看，玄奘法师也觉得这是一次弘扬大乘教法、利益众生的大好因缘，就接受了戒日王的建议。于是，戒日王当日就发出通告，令各国国师、国王、论师、学人等于某日齐聚曲女城聆听大唐法师的治理告论。法师从东初和戒日王一起逆河而进，至腊月才达曲女城会场。五印度中有18个国家的国王到来，精通大小乘的高僧有3000余名，婆罗门及尼前等外道2000多人，还有那难陀寺1000多僧众也赶来集会。这些来自印度各国的博学善辩之士，为了听这场精彩的辩论，纷纷带着侍从赶来会场。一时间，场内场外人山人海，象、鱼、创、幡、峨峨围绕，如同云心雾涌，充塞数十里之间，即使六旗之举角成云，三吴之挥汗为雨，也不及此盛大壮观。戒日王早就敕令会场搭建2间草殿，其内安奉佛像，并作讲堂之用，空间都很宽广，每间可容纳1000多人。国王行宫就在会场西面5里的地方。法会当天，先从宫中请出佛陀金像，安奉在大象背上的宝杖中，为此前来会场的队伍里最庄严的领队。戒日王做地势天王装扮，手持白符赤立右侧；鸠摩罗王做梵天王装扮，手持宝盖赤立左侧。两人都是头戴天冠华幔，垂缨佩玉，又用2只大象装载宝花，一路上追随佛像后随行随散，并请玄奘法师及门师等各乘大象依次列队国王后面，另外再用300头大象载送各国的国王、大臣、大德等等等等，分列2侧沿路赞颂，鱼贯前进。到了会场外，各令下城捧佛像入殿，置于宝座，然后由国王和法师等依次供养。戒日王首先请18国国王入座，再请各国高僧1000多人入座，次请有名的婆罗门外道行者500多人入座，最后才请各国大臣200多人入座，其余的道俗人等则安置在院门外面。等内外都入座后，设席供养，另以金盘一个、金碗7只、金枣罐一个、金锡杖一根、金钱3000等上等蝶衣3000件供养佛，然后依次供养藏师及大德等，随后再设狮子宝座，请玄奘法师升座担任论主。 藏师生座后先阐扬大乘宗旨，说明座论的本意，又由那难陀寺沙门明显法师宣读全论，另外抄写了一本，全放在会场门外便告大众：如果有人能指出其中一字错误加以驳斥的，我玄奘愿斩首谢罪。结果直到第一天法会结束时，竟无人发言问难。戒日王很是欢喜，修会回宫，王臣僧众也都退席，各归其所。玄奘法师与鸠摩罗王一起回宫。第二天仍然照着第一天一样吟诵，一连五天只有玄奘法师宣讲大乘妙旨，迫使群邪外道，却没有人能出面反驳。这时外道之中有人因为被批评推翻，又没有毅力可以和玄奘法师论辩，而怀恨在心，打算谋害藏师。戒日王听到这个风声，马上宣告会众：邪党扰乱真义已经很久了，而且隐瞒正法，误导祸乱群生，若没有出众的圣贤，如何辨别真伪？如今玄奘法师神于冲旷，解行冤生，微服众邪，来游此国，显扬大法，激引愚迷，妖妄之徒不知惭愧，为谋不轨，反起害心，此若可容，孰不可恕？众人中凡企图伤害法师的，斩首示众；辱骂法师的，断舌惩罚。但为自宗依离生变的，不在此限。从此以后，有不良企图的人也都不敢轻举妄动了。到了第十八天，仍然没有人出言反驳。法会最后一天，玄奘法师再次称扬大乘，赞叹佛的功德，很多人弃邪道入正道，弃小乘归大乘。戒日王见无人敢辩，对玄奘法师那是更加的敬重崇拜，又施给法师金钱一万，银钱三万，上等蝶衣100领。其他十八国国王见状，也纷纷地供养玄奘法师，但是藏师都一一地婉谢不受。戒日王命令侍者装饰一只大象，使之庄严，并在象身上竖起大床，欲请玄奘法师骑在大象上，由大臣陪同侍卫巡行全城，再向大众宣告论义，安利无人能胜。因为按照印度的习俗，凡是论战获胜者都要举行这种巡行仪式。玄奘法师再三谦让，婉辞巡行，但戒日王却说：这是我们天竺古来的传统礼法，是不可以废弃的。即使如此，玄奘法师也就随顺因缘。于是戒日王就手持藏师的袈裟，一路向大众高声唱道：大唐国高僧玄奘法师已经安立了大乘教义，驳破各种意见，十八天的长期论战中没有人敢与辩论，因此我特地向大家宣布玄奘法师论战胜利。于是万众欢腾，争着送藏师尊号，大乘教的信众称呼藏师为摩诃耶那提婆，意思是大乘天，小乘教的僧徒称他为木叉提婆，意思是解脱天。最后烧香散花，离境而去。从此藏师的德音美名更加远播。